来回答刚才的问题，非常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想强调一下对话机制的意义，要加强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对话。消费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标准，还有可追溯的一些标准，强制的。然而呢，要建立对话机制。之前的发言人提到了，比如说像巴西这样的国家，我们是否有这些生产国的制度吗？我不太确定。有些国家有，包括印尼、马来西亚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对话机制，与欧盟开展对话，包括 EUDR 执行情况对话机制。但是对于其他东盟国家而言，因为我们也跟其他东盟国家打交道，他们就没有此类的对话机制，原因就在于加入小农的供应链之中，根据监管规定，小农容易在供应链中被排除在外，有这样的风险存在。因为 EUDR 这个规定要求是分段式的管理，这就意味着那些是否遵守与否会分类对别，所以印尼的国家油棕的产量占41%，马来西亚占了27%，其中这些27%是小农的，而印尼是小农占比41%，所以小农在这些大宗商品当中，包括橡胶等等，其中大概有90%都是源自于小农，所以小农在生产国里占比非常大，但是在 EUDR 的规定里，它只是给予6个月的时间，让欧盟的中小企业的过渡，但是此类的标准并没有给予生产国的小农上，所以我们欢迎推迟1年执行，让小农有更多的过渡时间做准备，这是说的一方面。第二个，要建立追溯性和可持续性，建立透明的供应链和可追溯性的供应链，所以这是一种美好的祝愿。生产国建立这种出口的规定，马来西亚也是这样的，他们有 SIM 这种情报系统或者信息系统，都可以有追踪的功能，包括水果的原产地等等，鼓励行业提升透明度。第二点，要改进国家的强制体系。印尼我有 SBO 这可持续的油棕生产标准，马来西亚也有可持续标准，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提升对于欧盟近邻的规定的合规程度，但小农还是个问题。第二个就是财务压力，我们刚才之前同事说，谁来为此最终买单？建立追踪系统的工具本身需要加大投资。最后呢，由于会有风险分类标准，把国家分成高风险、中风险、低风险，如果被视为高风险国家的话，这就会带来了这些国家企业风险，因此该监管消费国的监管风险，就要求我们 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建立对话机制，以便克服问题，寻找解决办法，实现双赢的局面。谢谢。非常感谢。